中国、俄罗斯等五个国家最近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被认为是国际金融界的大事。而外界普遍关注的首任行长的人选却出人意料。中方负责筹备金砖银行的主要人物，一度被视为行长当然人选的前中共元老陈云之子陈元，不仅落选，而且也和其他的主要职务无缘。那么陈元落选是哪些因素造成？和中国国内的权力斗争有没有关系？我们请几位嘉宾来解读一下。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晓农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陈元他这个人的背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早先被视为这个金砖银行行长的这个最可能的人选之一，请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我先说一句简单的结论，就陈元曾经是中国红二代的一号接班人，差一点就是接江泽民班的人，后来失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最后是退而求其次，想当经济总统，金砖银行的董事长是他梦寐以求，他所谓自己很醉心于此的目标，但是再次失败了。我现在从头讲起。陈元1970年代文革之前是清华大学本科生，78年考回了清华大学，但是这个在此之前他就已经改了行。他的爹陈云在文革期间向他灌输一个想法，要当经济总统，这是陈元自己的话，他的自述里谈到过，央视的白岩松采访过他的时候就谈到这一点。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所以陈元是被陈云当作红二代当中的第一号种子来培养，准备将来接班的。当时邓家，中国的一号人物邓家没有可以接班的儿子，所以陈云家的长子陈元就成了红二代当中的理所当然的一号种子。这个而且在习近平还只是个县委书记、县团级的时候，陈云已经被提拔到了北京市委常委，差一步就是北京市委副书记。但是陈元是一个纨绔子弟，非常无能，而且是飞扬跋扈。他1978年进入清华大学研究生以后，立刻就栽了一个大跟斗。原因是他是英文不过关，但是他要想靠关系，让清华大学安排他公费出国，这个事情被清华大学的团委书记拦住了。这件事导致陈云对这个清华大学团委书记长期的惩罚，但陈元因此在清华混不下去，然后把他的履历改到了上海机械学院。从这儿他又出国了，在国外混不出名堂，一两年回来又以社科院的名义毕业了。在这个以后，陈元一次性把他提拔到了北京市这个西城区的副区长。然后1987年十三大之后，赵紫阳推行了一点差额选举，那么北京市委这个选人，这个北京市委委员的时候，陈元是已经当了3年北京市委的常委。结果在55名代表当，这个55名委员候选人当中，陈元是倒数第二，因此被差额掉了。这样的话，他的仕途因此中断。
好，
由此陈元非常恼火，只好强行把他安排到中央银行的副行长。以后他在中央银行又遭到了中央银行员工的抵制，而这个非常的孤立
啊。我插一句，就是
他又转到专开发银行。那么他实际上在开发银行08年又卷入了腐败案。所以他在银行行长换成了董事长。
陈元呢，这个人他有一个特
点，
陈元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情商很低。
嗯，
就是他跟别人沟通是有障碍的。我也接触过他，我的感觉就是说，按照这个西方的这个心理学这个方面来界定，他是有心理障碍的。所以说他为什么在很多在政界，本来是刚才小农也提到了，他当过北京市副市长，本来很有希望成为主要接班人，但是后来呢，几乎所有的跟他共事的人都不太喜欢他，不投票。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没有能力。他在国开行其实也主要是大家都知道靠他这个老爹的这个权势，否则的话他这个连这个银行都玩不转的。因为国开行呢，它是国家政策银行，它不像商业银行。那现在金砖银行是一个国际性的这么大的一个银行，如果由他去弄，会给他弄砸掉。说实话，要讲的话，从中共目前的这个人才来看，周小川比他要合适的多。周小川当然跟江泽民家族也有关系，因为周小川的父亲原来是提拔江泽民的，所以呢他是一个回报。但是呢，周小川本人的能力的确在金融方面 是要比成员要强得多。
那如果成员的刚才您说的情商也很低，而且资历刚才陈晓龙先生也提到有很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当初还是很多人觉得他是金砖银行这个最可能的人选之一呢？我想听听这个何金莲女士的看法。
这个事情很简单，因为这个成员呢在这个国开行几乎是中国金融界的帝王，主要是大家不了解这个情况呢，是因为不知道国开行和别的银行不一样。别的银行是要吸纳存款贷款，它呢是可以发行那种银行必须购买的债券，这个权限呢是国务院和财政部给他的。在2011年，他那一年就发了10000亿债券，所以他特别牛皮。在这个情况下呢，他在这个2010年就开始想筹备这个金砖五国银行。当时成立的目的呢，是准备让这个银行和这个世界银行抗衡，因为当时正好呢是美国也出了金融危机，欧洲也衰落，那么呢正好是对金砖五国呢吹嘘的特别厉害。这时候他想成立这个银行，那么整个筹备工作还有中方的参与主导几乎全是这个成员呢在做。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那个2009年正好呢是这个重庆模式最热乎的时候，成员呢也接受了凤凰吴晓莉的采访，就详述自己呢作为金融家的经历，其中对他有几个评价，一个是中国最强的金融家，第二个是他做的事情比总统总理还多，第三件呢就是讲他呢推动这个中国金融电子化功不可没，最后呢就是一条，他也就是在那里就回忆到他的父亲呢文革的时候跟他谈的一件往事，就是说金基总统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那么他的梦想就是要做中国的金基总统。所以呢当时看到这条信息大家可能想不起什么，但是到薄熙来倒台以后，有一篇文章叫做重庆模式的经济账本，里面列了一长串数字，最后呢就是说从2007年以后，国开行对这个重庆的投资就平台贷款呢特别多，总共呢
对，
总共占了这个
我想待会儿我想请您再深度的分析，就是因为我知道您的看法呢是觉得这个陈元这次无缘这个金砖银行行长呢是因为当初跟这个重庆唱红打黑的这个关系，但是我想先听听一个主流的看法，就是说作为这个筹备金砖银行的这个主要推手，那么中国政府如果要力推哪个人选来成为行长，中国有没有这个足够的影响力，就是因为是我们知道是金砖五国在
这个问题我来讲一下吧。
请您简短一些好吗？
是这样的，中国成立这个银行要争两个权，第一个就是银行的行址选在哪里，第二点呢就是首任行长的人选。那么就是中国这一次只争到了这个一个权利，就是行址选在上海，但是中国没有出任首任银行行长，其他的监事长董事长都没有中国的份，所以估计是中国根本就不争，放弃了。为什么放弃？有一条消息就是习近平的重心已经转到亚投行去了，由他亲自去谈。
好，听听陈伯公的分析。
我倒是觉得啊，这个金砖五国，这个有个这个报道中一个词语，我觉得用词不当，说这个成员落选金砖银行行长，落选二字我觉得不恰当，因为这个金砖五国谈不上什么选举问题，他们之间的一个安排啊只不过是一个协商，所以说五个国家刚好安排了五件事情，五个要素，比如说这个金砖银行成立了，总部在中国的上海，那么区域中心在南非，第一任的那个这个就是理事会的主席是俄罗斯，那么董事会的主席是巴西，那么行长是印度，那么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瞬间非常自然的一个安排。如果说中国兼任两个角色，又是总部又是行长，
那倒奇怪了，那其中一个国家就没有角色，我想肯定不会同意，因为这五个国家是平行出资凑了1000亿美元来成立这个银行。另外一点，如果中国争到了行长这个位置，那么中国就会放弃总部这个位置，因为他只能拿一个。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倒不见得跟中国国内的事情有什么关系。但陈云这个人，我当然知道，他除了就是有权斗，除了这个跟那个重庆波西来有扯不清的关系，最后是软着陆，而且最重要他年龄也大了，69岁快70岁的人了，他从那个国家开发银行行长位置上已经退了下来。尽管他是金砖银行的推手，并不见得会出任这个行长。他现在是政协副主席，这个位置就是养老的意思，就是一个荣誉职位，明升暗降。所以说这个时候说陈元不能出任行长，我觉得可能会过度解读。
好，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这个
对不起，我听听何总。
因为陈破空先生呢，那个我来说几句。
好，请简短一点，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嘉宾。
我不同意，我认为陈破空先生呢是根本没有对陈元和金砖银行的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相关事实有所了解。就在这个两天，就是这个行长的位置宣布之前，两天，中国方面还在报道，而且是官方媒体，中国将出资475亿。就是等于是占绝对大头，500亿中间占了这么多，然后行长人选是陈元，这个说法一直没变过。
好，我来想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个从资本的出资比例来讲的话，本来说是大家都一样的，但后来呢，中国在这个方面起了最多的，出资本470多亿，那么470多亿呢，他就想占据这个主导权，
对，
除了选址上海以外，还是要当行长的，势在必得。但是后来呢，这个人选方面啊，不要说中国这个东西都搞不定，就连这个西方人看了你这个好像也选不出特别强有力的这个对手，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呢是一个失落的感觉，并不是他们事先规划好的。所以这个问题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习近平可以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到这个亚开行了。亚开行它比较有这个成熟的经验和基础，而这个金砖银行，说实话，我对它的前景不看好。除了这个，
为什么中国还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参与这个事情的推动？
因为刚才提到了，他本来就是想很多东西替代原有的，比如说取代世界银行的地位，很多东西要跟西方抗衡，他的目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他这样做的政治上的寓意要大于经济上的寓意。但是我想呢，从不太久远的这个运行情况，你可以看到他将来的运行的这个前景是不好的。因为你一个银行最终呢要看商业方面的这种运作能力，实际的这样一个竞争的这样一个过程，不是靠政治上的理念就能成功。
好，我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就是
不是，我要补充一句，对不起，刚才那个夏业良先生讲错了一个数据，他刚才讲到中国出资470亿是不对的，这里有两笔钱，一个叫做金砖银行的初始资本，总共是1000亿。各国平均出资，另外还有一笔钱叫做紧急储备资金，中国提出这个紧急储备资金呢，中国出了410亿，不是470亿。说在这个金砖银行的初始资本里边，各国是平均出资的，只有在紧急储备里边，中国才是出了多的。所以说中国争到了最大头，那就是这个银行的总部在上海。我认为这是五个角色里面最重的角色，最持重的角色。在很多报道中甚至用聪明这个词来形容中国，就是说中国拿到了最大头，别的都可以放弃。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行长之称并不见得是内部就是一个非常高度敏感或者说其中有蹊跷的一个问题。
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您觉得这个陈元无缘这个银行行长职务，跟中国的这个国内政治或者刚才何青莲女士提到的权斗的可能性有多大的关系？那么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认为中国这次在金砖银行问题上，这个原来关注的中心恰恰不是行址，而是行长董事长。这个我看了一下所有的网上的有关资讯，我发现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各个媒体通过海外媒体在一直在造势，说陈元的下一个位置就是金砖银行董事长。包括华尔街日报、亚洲华尔街日报，还有这个其他一些媒体，一直都是这样宣传的。换句话讲，中国官方通过这个媒体放的消息，是中国当时瞩目于这个董事长位置是为了留给陈元的，或者说陈元自己也通过各种管道在放这个风，一直到7月15号，就是这个金砖银行董事长最后的名人选公开之前两天，国内媒体还在报金砖银行即将成立，董事长落在陈元手中。
好，
说明中国一开始没有对行址问题放在第一位，中国媒体重视的只是人选。那么为什么陈元这个没成功？我觉得 跟习近平对他的惩罚有关，那就是他继承了他爹陈云和薄一波的政治联盟，他要和薄熙来勾勒合谋。我觉得这个合谋的背后可能是一个利益交换，就是陈元掏钱让国开行投资重庆，帮助薄熙来营造政绩，薄熙来给予的回报是他如果他能当总书记把习近平干掉，那么他就会让陈元当总理，圆了陈元的经济总统梦。很可惜两个人都栽了。
好，如果要说这个陈元和薄熙来之间有什么关系，那么我想最重要就是刚才何庆林女士提到，那么我想现在请何庆林女士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一个具体的数字，就是说当初陈元任国开行领导国开行，对于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或者薄熙来本身的政绩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请您给我们几个关键性的数据来说明一下。
薄熙来2007年去以后，国开行呢就对他们的地方平台贷款大力增加，那么在以后几年的地方平台贷款4000多亿中间，国开行占了四分之一，就是1155亿左右。那么就是要知道这个国开行的贷款要通过两个环节，一个是国务院立项，还有发改委批准，但是这个是陈元自己弄的，至今为止我没看到资料说是国务院同意的，所以这个就是他给薄熙来最大的支持。
您刚才提到1000多亿元人民币，那么对于一个地区投资那么多，是不是有任何不同寻常之处呢？还是说国开行本来就是要资助各个地方的经济基础建设？
没有，那个薄熙来呢，唱红打黑的钱一直是大家呢追踪的重心，弄不清他从哪里来。当时我也把可以拿到的钱呢一笔笔算出来，就是国开行这一笔呢是不公开的，所以大家不清楚。那么薄熙来呢在那里改善中小学的福利，比如免费提供午餐，发放这个低保资金，还有提高这个贫困人口的那个补助，包括唱红的时候每一次出台唱歌给一个人多少钱补助，都是这些地方平台贷款带来的。所以现在这些账呢还不知道怎么还。
好，下一杨先生。
我想回到金砖银行这个主题。那么金砖银行呢，它目的是想呢，就是他们说美元霸权的地位需要被取代。他们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就有一些想法，就是人民币将来要取得这个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成为主要的支付货币。另外呢，要发行货币，让这个人民币也成为世界各地的像亚洲美元、欧洲美元那样的。所以呢，他们这种这个有个长远的意图，这种意图呢，到今天也没有破灭。所以说这种想法呢，他们曾经专门搬来那个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到中国演讲，给他付了40万美元，就是本来是想让他为中国抬轿子，但是问到了一个问题的时候说，你认为人民币取代美元的地位还要多少年时间？这个克鲁格曼就笑着回答说，在我有生之年是看不到这一天，所以让他们很失望。
好，陈伯公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陈伯公先生。
好。是该我讲吧，我想讲一下，就是那个补充一点哈，一个是补充一点，就是刚才讲到这个薄熙来跟那个陈元的关系。那么陈元毫无疑问，在薄熙来在重庆搞重庆模式唱红打黑，陈元给了强大的经济上的支持，因为当时薄熙来筹集的资金中，就像青年所说的，四分之一就是25%都来自于这个陈元。那么这里面呢有三个层次，一个当时薄熙来也是太子党，陈元也是太子党，薄熙来又很会忽悠，那么薄熙来打了招呼，陈元去做一个太子党的配合，所以友情配合，这是有可能的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就是陈元应该是当时看好薄熙来的前途，因为薄熙来当时的情况是，至少如果没有出事的话，至少在18大上混一个政治局常委，说混了政治局常委之后，他的仕途是看好的，这样是陈元所巴不得要这个巩固关系结交的。另外再一个层次就是薄熙来图谋军事那个政变推翻习近平，那陈元有没有卷入，这个是要也这个还没有得到一个证实，但是呢可能性也存在，因为当时明显的有像周永康或者徐才厚卷入了这个政变，但是潜在的还有别的人，像这个二炮的这个政委张海洋也是太子党，那么总后勤的政委刘源也是太子党，还有这个重庆警备区司令朱和平，还有这个就是那个14军那个军长周小舟，再加上陈元在经济上有没有说这个，因为一个政变图谋是全面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全面的图谋。那么如果这些太子党卷入了，我想习近平他们的做法是， 把太子党跟别的人区分对待，除了把这个那个薄熙来因为明确要篡他位的人打入大牢判处终身监禁以外，别的太子党都实行了软着陆。实际上刚才我提到这一批太子党都是仍然是基本上是官这个官任原位，没有提升也没有下降，就软着陆。只有一个反而提升了，就周小舟提到了从那个成都军区当参谋长。那么陈元在这种情况下提升的可能性不大了，说他当了政协副主席应该是一个极限。那么这些事情加在一起当然是有个政变阴谋，政治阴谋在里面，政治权斗，但是是否跟这个金砖银行有联系呢，倒是未必。因为金砖银行的行长是轮流担任的，我认为这个印度出任首任行长，那么大概在两年之后，或者说他们，我不知道这个期限是多少，之后呢他是轮流担任，这个是他们是非常明说的。
好，因为时间关系，这个陈元无缘这个金砖银行行长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地产大亨潘石屹夫妇向哈佛捐赠巨款，为何激怒一些中国民众。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